《使徒行传》第24章，逐节注解导读。过了五天，大祭司亚拿尼亚同几个长老和一个辩士帖土罗下来，向巡抚控告保罗。保罗被提了来，帖土罗就告他说：腓力斯大人，我们因你得以大享太平，并且这一国的弊病因着你的先见得以更正了，我们随时随地满心感谢不尽，唯恐多说你嫌繁絮，只求你宽容听我们说几句话。我们看这个人如同瘟疫一般，是鼓动普天下众犹太人生乱的，又是拿撒勒教党里的一个头目，连圣殿他也想要污秽，我们把他捉住了，要按我们的律法审问。不料千夫长吕西亚前来，甚是强横，从我们手中把他夺去，吩咐告他的人到你这里来，你自己纠问他，就可以知道我们告他的一切事了。众犹太人也随着告他说，事情诚然是这样。大祭司亚拿尼亚同几个长老都是撒都该人，法利赛人可能已经退出了对保罗的指控。辩士，原文的意思是演说家、雄辩家、辩护者，是代表撒都该人控告保罗的律师。帖土罗是个罗马名字，他可能是个来自罗马的犹太人，熟悉罗马法律。大祭司自诩是律法的捍卫者，但却需要请律师来帮忙，使徒保罗却不需要律师，因为主耶稣应许，你们当立定心意，不要预先思想怎样分诉，因为我必赐你们口才、智慧，是你们一切敌人所敌不住、搏不倒的。巡抚腓力斯滥用暴力，收赃受贿，导致犹太地犯罪率大大增加，经常出现骚乱，被他严厉镇压。但帖土罗一上来就昧着良心肉麻吹捧，一面说我们因你得以大享太平，一面攻击保罗，鼓动普天下众犹太人生乱。撒都该人对保罗的指控包括两点：一、煽动群众动乱；二、图谋污秽圣殿。拿撒勒教党是撒都该人对基督徒的蔑称，意思是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？罗马政府为了安抚犹太人，若有人带外邦人擅闯圣殿内院，玷污圣殿，特准公会按照犹太律法审判处死。但此时撒都该人的控告却是连圣殿他也想要污秽，表示他们的指控已经从污秽的这圣地降级到图谋污秽圣殿。巡抚点头叫保罗说话，他就说：我知道你在这国里断事多年，所以我乐意为自己分诉。你查问就可以知道，从我上耶路撒冷礼拜到今日不过有12天。他们并没有看见我在殿里，或是在会堂里，或是在城里，和人辩论，耸动众人。他们现在所告我的事，并不能对你证实了。点头，指点头示意。保罗说：我知道你在这国里断事多年，所以我乐意为自己分诉。意思是腓力斯已经担任犹太巡抚5年，对犹太人的事务应当相当熟悉，所以对此案的判断理当没有困难。保罗的开场白虽然礼貌，但却只是陈述事实，并不阿谀奉承。这是本书所记录的保罗第二篇自辩词，整体是一个交错平行的结构。 A.否认煽动群众的指控。 B. 承认复活。 A1. 否认污秽圣殿的指控。B 一，承认复活。保罗否认指控的理由包括两点：一，他在耶路撒冷逗留的时间很短，并不足以煽动暴乱。保罗从上耶路撒冷礼拜到今日不过有12天，其中在耶路撒冷的时间只有7天。二，保罗的诽谤者并不能证明他当时在城中煽动暴乱，甚至连证人都没有出现。但有一件事，我向你承认，就是他们所称为异端的道，我正按着那道侍奉我祖宗的神，又信合乎律法的和先知书上一切所记载的，并且靠着神，盼望死人无论善恶都要复活，就是他们自己也有这个盼望。我因此自己勉励，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。信徒不必承认没做过的事，但一定要承认自己的信仰，这是荣耀，也是见证。许多信徒害怕公开承认自己的信仰，只想暗地里做基督徒。主耶稣说，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，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。道，原文是道路。15节可译为，我对神存着这些人自己也接受的盼望，就是义人和不义的人都要复活。意思是，保罗并非异端，他对复活的盼望和那些指控者都是一样的。这是保罗唯一一次提到无论善恶都要复活的地方。他在其他书信里只说到义人的复活或信徒的复活。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，意思是竭力不犯罪。我们若要向人有无愧的良心，就必须先向神有无愧的良心。我们若在人面前良心有愧，就不能为神做见证。过了几年，我带着周济本国的捐献和贡献的物上去，正献的时候，他们看见我在殿里已经洁净了，并没有聚众，也没有吵嚷，唯有几个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。他们若有告我的事，就应当到你面前来告我。即或不然，这些人若看出我站在公会前有妄为的地方，他们自己也可以说明。纵然有，也不过一句话，就是我站在他们中间大声说，我今日在你们面前受审，是为死人复活的道理。我带着周济本国的捐项，指保罗此次耶路撒冷之行负有把捐资送到耶路撒冷的任务。贡献的物，指保罗为那四个人所付的款项。唯有几个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，意思是保罗并没有在圣殿耸动众人，那些指控他的人才是捏造谎言并引发圣殿暴动的人。他们若有告我的事，就应当到你面前来告我，意思是最初诬告保罗的几个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并没有出庭作证，显然是自知理亏。这些人若看出我站在公会前有妄为的地方，他们自己也可以说明，意思是公会没有定他有罪，所以帖土罗的指控只是代表撒都该人，并不代表公会。最后，保罗再次强调自己被指控不是因为违反了罗马法律，而是为了为死人复活的道理。这不但是结辩词，更是在法庭上公开为主做见证。腓力斯本是详细晓得这道，就支吾他们说，且等千夫长吕西亚下来，我要审断你们的事。于是 吩咐百夫长看守保罗，并且宽待他，也不拦阻他的亲友来供给他。这道原文是这道路。腓力斯治理犹太多年，早就了解犹太教对耶稣门徒的逼迫，所以知道保罗并没有违反罗马法律，但他若宣判保罗无罪，就会得罪撒都该人，所以就支吾他们。当权者在公义中行不义的拿手好戏，就是无限期的拖延，不但拖延了判决，也拖延了自己得救的时机。但是这确实保罗不断有机会见证死人复活的道理。保罗得到宽待，是依法享受罗马公民的权利，也不拦阻他的亲友来攻击他，表明在保罗被关押期间，教会和弟兄一直在陪伴他，攻击他。过了几天，腓力斯和他夫人犹太的女子土希拉一同来到，就叫了保罗来，听他讲论信基督耶稣的道。保罗讲论公义、节制和将来的审判。腓力斯甚觉恐惧，说：你暂且去吧，等我得便再叫你来。腓力斯又指望保罗送他银钱，所以屡次叫他来，和他谈论。过了两年，波求菲斯都接了腓力斯的任，腓力斯要讨犹太人的喜欢，就留保罗在监里。土希拉是犹太王希律亚基帕一世的女儿，此时只有19岁，腓力斯是她的第二任丈夫，而她是腓力斯的第三任妻子，双方都为结婚而离了婚。腓力斯本是详细晓得这道，现在又主动要听保罗讲论信基督耶稣的道，面对这样难得的传道机会，保罗不但没有降低福音的门槛，先用好言好语笼络住他，反而向他们讲论公义、节制和将来的审判。腓力斯素以不仁不义著称，并且贪恋美色，抛弃前妻另娶新欢，毫无节制可言，但他并无悔改之意，所以听到将来的审判只是甚觉恐惧，但却并不扎心。今天许多人也是明白福音的道理，找不出不信的理由，只是因为不愿改变生活的方式，所以对福音的态度也是：你暂且去吧，等我得便再叫你来。腓力斯是个贪财的人，可能因为保罗提到带着周济本国的捐项，就等候保罗的朋友用钱行贿，指望保罗送他银钱，所以屡次叫他来和他谈论，结果是一次又一次的听福音，一次又一次的与救恩擦肩而过。天然人都是抵挡神的，若没有神的拣选，纵然有使徒保罗亲自讲道，也不可能靠着自己的理智、意志或情感来悔改信主。在被囚的两年里，保罗越来越学会顺服，灵命越来越臻于成熟。路加也许正是趁此时机收集了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的原始资料，而腓力斯则越来越过分。先是主后58年，大祭司约拿丹上任，威胁要向尼禄举报腓力斯治理不善，被腓力斯雇凶刺杀。然后腓力斯在处理凯撒利亚的民族冲突时滥杀犹太人，被罗马革职召回。波求菲斯都很可能于主后59年接任犹太巡抚，成为确定保罗被囚时间的最准确标志。腓力斯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快乐的，但他很快就会失去快乐，回罗马后就要面对凯撒利亚犹太领袖的指控，所以要讨犹太人的喜欢，就留保罗在监里。保罗无辜被囚的两年， 是腓力斯离救恩最近的两年。但一个人若是被神拣选，得着救恩不需要两年屡次谈论，只需要一场地震。他与世界上最会传福音的使徒近在咫尺，但却没有像腓力比的禁足一样得救。他想赚得全世界，但却赔上了自己的生命。今天，有多少这样不快不乐的腓力斯呢？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交前的灯。